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5号星期五的节目。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认为中国任命董军为新任的国防部长，他说必须要小心谨慎，不要用一个人过去的职务来对他未来会怎样执行新的职务下定论。在台湾即将举行大选之际，白宫官员敦促台湾以外的各方不要干预台湾举行自由公平和民主选举的能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晚间前往中东，为促进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进行紧张的外交努力。香港多宗涉及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选案，预料会在2024年内审结。在2024年香港的前景会是怎样呢？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说，
是啊，会不会是就搞啲外媒呢，进一步切断你香港外界嗰个资讯嘅联系呢，定係搞啲即係佢睇唔顺眼嘅外资啦，可能你唔知道决策者其实具体諗緊啲乜嘢嘢。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嘅报道。以上嘅内容欢迎收听。首先由张平康报道国际新闻。
又系美国之音嘅一节国际新闻。在南中国海局势受到各界密切关注的时候，中国任命富有南中国海经验的海军司令董军为新任中国国防部长，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白宫记者王耀毅专访的时候表示，必须要小心谨慎，不要用一个人过去的职务来对他未来会如何执行新职务下定论。他强调美国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发生冲突，但是美国会确保自己盟友以及伙伴在该个地区的国家利益。
You know, we should be careful before drawing conclusions over somebody's nomination to a job.
科比表示，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不要根据一个人过去担任过的职务来对他的工作提名以及他会如何执行职务作结论。我们必须要好像评判世界各地的任何领导人一样，透过他们的行动来批判这个人，而不单只是透过他的履历。在评论中国近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的时候，柯比是这样
说。 We don't seek a conflict with the PRC. We don't want to see conflict in the South.
科比表示，我们不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我们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发生冲突，我们确实是希望确保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的国家利益在南中国海以及印太和其他地区受到尊重，这个就是我们在该处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的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认为美中之间恢复军事沟通如此重要，这个已经是恢复了，这个是好事。我相信奥斯汀部长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和中国的新任国防部长交谈。
It's our hope.That relationship, while we don't expect to agree on everything,
我哋继续话，我哋希望呢种嘅关系，虽然我哋唔期望喺所有嘅问题上边达成一致，但系至少可以喺防止我哋两国之间误判以及误解方面提供另一层嘅缓冲。中国喺南中国喺问题上边提出咗一啲毫无根据嘅海上主张，我哋希望能够维持该个区域盟友以及伙伴嘅能力，能够管理自己国家嘅安全，并且保护国际商业嘅自由流动。在台湾即将举行大选的时候，白宫官员敦促台湾以外的各方不要干预台湾举行自由公平和民主选举的能力。台湾军方接连两日侦测到中国探空气球飞过台湾海峡中线，其中有多枚飞到台湾的上空。在台湾下个星期就要举行总统大选的时候，中国的作为被认为是试图干预选举的一部分作为。在1月4号星期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官员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对中国探空气球飞越台湾白宫有何反应，以及是是否担忧此举可能对选举造成干预的问题的时候，他无法证实关于气球飞越台湾一事，这些要去问台湾或者北京的官员。不过他可以说的就是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以及民主制度，希望台湾外部的各方不要干预台湾的选举。科比表示， 我哋係明顯支持台灣嘅民主以及民主體制，我哋要見到當地係有自由、公平、公開以及透明嘅選舉。我哋當然清楚外部行為係可能干試圖干預，我哋亦都持續敦促所有嘅台灣外部所有人唔好干預佢哋舉行嘅一個自由、公平同民主選舉嘅能力。台灣國防部響星期四表示，響當地嘅時間前一日下午，偵測到三枚嘅中國空飄氣球越過台灣海峽中線，航跡圖顯示其中一枚係飛到台灣嘅上空。而響前一日，台灣軍方亦都偵測到四枚中國空飄氣球越過海峽中線，其中有三枚係橫越台灣上空，並且係經過幾個重要軍事基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晚间前往中东，为促进向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进行紧张的外交努力。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对以色列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减少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这个是布林肯自10月7号以来第四次访问中东。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的战争已经接近三个月，哈马斯已经被美国、英国、欧盟及其他方面认定为是恐怖组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星期四的简报会上宣布，国务卿将会访问土耳其、希腊、约旦、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以及埃及，會晤佢哋外國對口官員以及其他嘅人士。
He will focus on, as he has consistently since October 7th, preventing the
conflict.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表示，佢國務卿將會係一如既往，自10月7號以嚟，致力於防止衝突擴大。佢將會討論各方可以採取嘅具體步驟，包括如何利用佢對該個地區其他國家嘅影響力嚟避免局勢嘅升級。呢場嘅衝突蔓延到加沙以外嘅地區，唔符合任何人嘅利益，唔符合以色列嘅利益，唔符合該個地區嘅利益，亦都唔符合世界嘅利益。胡塞武装似乎忽视了美国就他一再袭击红海船只而发出的警告，星期四动用了一艘海上无人艇驶近商船，以及是美国战舰不到两英里然后爆炸。美国海军官员表示，这一艘的无人驾驶水面载具是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在爆炸前在繁荣的航道行驶了大约50英里。他说不清楚胡塞武装的攻击目标是什么，他们仍然是说爆炸未有造成任何破坏或者是伤亡。负责美国海军中东行动的海军中将库珀对记者表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正在减少。库珀补充说，该个地区的航道非常密集，这些胡塞武装的袭击肯定会破坏稳定，违反国际法，而且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这样，显然必须要立即停止。自11月以来，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对经过红海的船只是发动了25次的袭击，声称这些船只和以色列有联系，并且表示这些袭击是为了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白宫在星期四表示，北韩最近向俄罗斯运送了弹道导弹以及发射器，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This is a significant and concerning escalation.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这个是一个重大而且令人担忧的升级。他还只是指出，美国将会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科比援引最新解密的情报表示，俄罗斯军队在12月30号发射了至少一枚北韩提供的导弹，这些导弹落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的一片空地上。他说，作为星期二大规模空袭的一部分，俄罗斯随后向乌克兰发射了多枚的弹道导弹，这个是战争中最大的袭击之一。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五表示，北韩军方在当日上午在南韩西北岛屿附近发射了特逾200枚的海岸炮弹，这个是违反了两韩919军事协议。南韩军方批评这个是威胁朝鲜半岛和平并且加剧紧张局势的挑衅行为。南韩军方当日下午即是在同地点实施海上射击训练予以反制。根据南韩国防部的官员在紧急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信息， 中國作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幾時能夠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一直是公眾熱議的話題。美國富國銀行的經濟學家星期三發表的文章展示了他們最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結論。他們認為中國在經濟規模上面終於將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但是實現這個目標所需要的時間將會更長，可能會推遲到2042年左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多宗涉及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选案，预料会在2024年内系审结。有分析相信，这些案件的裁决加上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将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地位。如果黎智英等涉案人好似外界预料咁系遭到重判，势必触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弹，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对香港嘅制裁。下边系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2020年年中，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出现多宗备受国际关注嘅国安法案件，其中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佢创办嘅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案件已经在去年12月18日开审。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涉案的一传媒前高层等人早前认罪，部分人会以从犯证人身份作供。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当中，黎智英案无疑最为瞩目，尤其是苹果日报曾经是香港媒体的灯塔。
就是他要办一个苹果日报英文版，那要跟
桑普说，黎智英要办苹果日报的英文版，要同很多外国政要在国安法生效前后一段时间有所接触，这些在以前是不构成罪行的。现在用国安法来治理他们是前所未有，而且面对的刑罚非常高，黎智英就连选择律师的基本权利也都被限制。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就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他是不用国安法来告嘛，他是用那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来去告。
桑普说，港府不是用国安法，而是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去告他们。外国很少关心到立场新闻案，但是立场新闻案引起更大的涟漪，因为它是港英时代的殖民地旧法去判定，即是以旧法新解的方式去处理。同樣在國際社會引起轟動的，還有俗稱47人案的泛民初選案。案中47名被告被控違反國安法下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指他們參與或者組織立法會初選，濫用當選議員後的職權，癱瘓社會運作。控辯雙方在2023年12月已經完成結案陳詞，當時法官說預料3到4個月後，即是今年之內會有裁決。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對美國之音說，民主派初選案對於美國政界人士，尤其是國會參眾兩院的議員，具有象徵意義。
你去搞個冇法定效力的初選，竟然是可以即搞的人以及參加的人，參加呢個初選的人全部而家在牢獄裏面，咁所以對於從政的個議員係真係方天下之大謬都不得了。西方嘅國家嚟講，實在太平常啦，即係初選我講緊，而初選都可以係一個罪名，對於佢哋嚟講，亦都實在係太過震撼咯。
立場新聞案原定喺2023年11月宣判。據港媒報導，法官決定等候另外一宗的煽動上訴案有裁決之後，係先至會作出裁決。咁預料黎智英案係會幾時係作出裁決呢？
黎智英案預料審訊80日，即係話如無意外，今年會完成審訊，屆時可望有裁決。2023年11月， 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香港制裁法草案，要求白宫将被指侵害人权的40多个香港官员和司法人员等纳入制裁名单。草案有待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之后，由华府作最终的决定。时评人桑普认为，三宗大案的涉案人若果一如外界所预料被重判的话，必将影响华府的决定。
如果这三个案件予以重判的话，会刺激起各国政府。
桑普说，如果三宗案的涉案人被重判的话，会刺激各国政府的议员和行政部门考虑就香港和中国大陆人权恶化，第一，推出更多报告书，第二，可能透过立法予以制裁，第三，可能是不再承认香港最优惠国的待遇，而欧洲国家亦都可能不再承认香港的自治地位。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菲律宾最近表示有意在仁爱礁亦都称为仁爱暗沙建灯塔，中国随即表示此举是严重侵犯主权，将会坚决应对。专家认为菲中在南中国海可能发生新的冲突引爆点。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因为近期在南中国海的仁爱礁附近的船只碰撞等争端，双方紧张上升。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表示，南中国海的种种争议关键仍然在于仲裁的执行问题，以及中国推动自身海洋法的解释与实践所造成的对立。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上有争议国家亦都不会退让，只是冲突扩大都对双方不利。他对美国之音是这么说的，
中国既有的挑战也将持续存在，受到中国挑战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也将持续地应对中国的挑战。
他说来自中国既有的挑战将会持续存在，受中国挑战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也将会持续应对中国，避免冲突升级将会是2024年的主旋律。而台湾高雄大学政治法律系主任杨君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从地缘关系来观察，日本以南、台湾、菲律宾以东、关岛以西的菲律宾海啱啱好就是位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以宫古海峡连接东海、巴士海峡连接南中国海，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杨君慈说，这个海域是中国扩张势力范围的重中之重。他说，
除了可以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达成中方想要反介入的目的之外，中方想要进入菲律宾海。
他说除了可以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达成中方想要反介入的目的之外，中方想要进入菲律宾海，企图牵制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部署和行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杨君慈继续说，除了同美国强化关系，菲律宾现阶段也同步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开始协商日菲之间的互惠准入协议、澳菲签订访问部队协议以及其他后续的合作。他继续说，
日本首次都启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所谓的 OSA。
他说日本首次启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 OSA 提供海岸监视雷达给菲律宾，菲律宾与澳大利亚已经同意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每年定期举行双边国防部长级会议。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说，目前其他国家对于该海域的援助主要以在南中国海的共同巡航为主，可以对中国产生威慑效果，然而巡航路径是否围绕争议海域将为观察的重点，而且不排除有新的冲突出现。
这个行动也显示出菲律宾已经将台海冲突危机。
他说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争议的区域进行油田勘探，可能就会是新的引爆点了。而杨君慈也认为，菲律宾最近强化与美日澳等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不单是为了维护他在南中国海的国家权益，更加隐含了对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忧。他说，
但是如果菲律宾在南海争议的区域进行 油气的勘探，就可能会。
话呢个行动亦都显示咗菲律宾已经将台海冲突风险视为重大嘅疑虑。如果中国武力攻台，将会成为区域嘅冲突爆发点，并无可避免地影响到菲律宾。孙国祥认为，中国对于菲律宾同埋其他国家强化安全合作自然不满，特别系对于美菲或者菲日嘅军事合作，将会持续以海上施压嘅方式作出回应，而美日亦都会观察情形有所控制。佢话：
这个行动也显示出菲律宾已经将台海冲突危机视为重大的疑虑。
佢话美日亦都会思考系咪被动拖入中非之间嘅争端当中噶，因此预期集体冲突仍然不至于发生。有关呢一篇由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嘅报道，详细嘅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 voacantonese.com。
北京德威国际学校的前助理校长伯吉斯在和美国之音系谈到英国思考在中国处境的变化的时候，心情沉重地说，在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国际教育工作者是开始讨论知识论、历史和法学等长期开设的课程能否以现有的形式继续下去，或者说能否以任何有利于真正的国际教育的方式是继续下去，这个令到教师是非常正式地是感到国际学校在中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李伯安在伦敦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在2024年元旦正式生效。尽管过去几年来，中共在教育系统极力排除西方因素的努力变本加厉，但是以法律的形式去限制学校教育的内容，这个还是第一次。观察人士指出，随着中国学校教育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爱国教育法的实施，优秀的外籍教师成群结队离开中国的趋势恐怕会加快步伐。同时家境殷实的中国家长亦都将目光转向海外，让自己的小孩子远赴他国以便接受无政治洗脑的寄宿教育。北京德威国际学校前助理校长基兰·巴吉斯是在2021年离开中国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时离开的原因并不单止是疫情和财务，而是感觉到不受欢迎。除了疫情之外，税收的变化和课程的缩减也都令人感到外国人在北京不再好像以前这样那么受欢迎。
来自中国广东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移居英国，化名陈婷的女士分析说，身边有经济基础和国外关系的家庭现在普遍都会将孩子直接送出国外读书，因为大家都担心这个外国教育法会令到中国的义务教育更向北韩靠拢。他说，在英国我好惊讶，幼儿园很多课程对外国移民的家庭都是免费，这里政府真是在乎孩子的教育，而在中国好像我类似有一些经济能力和国外关系的家庭都已经不会选择留在国内，一些家长可能会让孩子留在国内读私立学校或者中外合作的本科，但是很多都是缓兵之举。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人对外国教育课程这些洗脑的方式已经麻木，有一些家长并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影响。
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主任杨合庆称，该爱国教育法不单是为了推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而且是为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奠定坚实的基础。该文章强调教育系统需要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做好全面融入的课程。中国教育监管环境复杂，除了民办教育之外，对中外合作办学亦都有相应的监管要求，因此英国思考需要考虑的是不是属于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适用范围。在上海教授国际课程的朱杰森表示，他们学校现在不单止每日都需要举行升旗仪式，还要进行爱国教育，但他认为这个爱国教育法在通过之后的具体实施在他们学校并没有那么严格。
北京市场情报咨询公司文创教育总经理费舍尔分析说，新法只是影响到那些招收中国公民的英国学校。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明确地说是中国为外国护照持有者提供服务的英国学校，例如德威英国学校。 并不要求开设爱国主义的课程。对于与英国学校品牌合作的中国民办私立学校，他们就必须遵从与中国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相同的法律准则。以主校区位于伦敦的英国著名私校哈罗公学为例，他在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其后在中国11个城市开分校。该校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的名字是哈罗国际学校括弧北京。
在2021年3月，中国教育部发表了全新课程评估要求，规定只要学校里面有中国学生，就需要安排全国统一必修课程。2021年9月1号新的民办教育法生效，禁止接收中国公民的民办学校在名称中使用海外教育机构的名称。
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台湾总统大选将至，随着两岸情势紧张，部分台湾影视娱乐业人士都感受到敏感的政治味，甚至是陷入政治表态的两难。在台湾的艺人多半是呼吁让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他是拒绝表态支持特定候选人。他尤其对部分台籍艺人是屡遭中国强迫表态支持一个中国是感到无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台湾大选进入最后冲刺之际，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1月2号晚间特登赶赴台北市演艺工会的年终聚餐，寻求演艺圈人士的支持。他是三大阵营人马中唯一出席的副手候选人。而继台湾乐团五月天传出被中国要求表态支持两岸一家亲之后，赵少康在1月1号的电视辩论会亦都提及，他自己亦都曾经代表中港去邀请美国女歌手泰勒斯来台演唱，对方以地缘政治风险为由婉拒，凸显两岸交互、台海局势紧张对艺人带来的影响。台湾知名演员郭毓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赵少康的讲法完全呼应了北京当局的和战抉择论。中国多次定调台湾选举是战争与和平的抉择，亦就是影射如果台湾人投给民进党、投给赖清德和萧美琴，就是选择战争，被民进党视为是介入台湾大选的伎俩。他批评中国硬是要逼台湾的艺人表态，最终适得其反，引来艺人的反感。他都相信一般台湾观众可以谅解艺人的难处的。他是这样说的，
从我自己这么个台派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会觉得你们越这样，我们当然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他说，从我自己这样的台派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会觉得你们中国越是这样，我们台湾当然就会距离你越来越远，因为台湾有自己的主权、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国防，本来就互不隶属。而台湾电视金钟奖影帝李天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表不表态就看个人，任何人都不应该要求他人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他说，艺人表态是一种自由，不表态亦都是另一种自由，公理自在人心，人心都应该是自由的。李天柱是这样讲的，
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传统文化是非常优秀的。
他说，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传统文化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是可以令到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国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是什么时候被放弃当成垃圾掉了呢？这些人我只能够说不知好歹。这个明明是一个丰富的遗产，但你民进党却将它当成一个包袱。台湾资深电影导演、制片兼编剧李幼宁就无奈地表示，中国频繁要求台湾艺人政治表态，确实会构成两岸影剧交流的阻碍。李幼宁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两岸之间的交往将来还会再热络起来。华语电影
李幼宁说，两岸之间的影视产业交往将来还会再热络起来的。华语电影市场最大一块就是在中国大陆，我们不可能放弃那个市场。大陆也都知道台湾年轻人的创意，还有年轻的台湾新晋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台湾资深演员林在培都呼吁政治不应该介入的文化，但他感叹到现况是
唔单止两岸演艺圈遭到政治势力严重嘅干扰，两岸之间其他领域都受到政治影响。林在培系军人子弟出身，亦都系标准嘅外省第二代。佢喺2020年上映嘅台湾政治剧《国际桥牌社》当中饰演行政院长楚长青一角，而呢一个角色原型即为台湾前行政院长、国民党军系大佬柯柏川。林在培话：我觉得两岸关系而家反而比柯柏川嗰个时候更加严峻一啲噶。嗰个时代虽然感觉上两岸交流唔系咁畅通，但系私底下仲系有顾虑到对方嘅感受。杨安发自台北嘅报道。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5日星期五的节目。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认为中国任命董军为新任的国防部长，他说必须要小心谨慎，不要用一个人过去的职务来到对他未来会怎样执行新的职务下定论。在台湾即将举行大选之际，白宫官员敦促台湾以外的各方不要干预台湾举行自由公平和民主选举的能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晚间前往中东，为促进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进行紧张的外交努力。香港多宗涉及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选案，预料会在2024年内审结。在2024年香港的前景会是怎样呢？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说，
是啊，会不会是就搞啲外媒呢，进一步切断你香港外界嗰个资讯嘅联系呢，定係搞啲即係佢睇唔顺眼嘅外资啦，可能你唔知道决策者其实具体諗緊啲乜嘢嘢。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嘅报道。以上嘅内容欢迎收听。首先由张平康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嘅一节国际新闻。在南中国海局势受到各界密切关注的时候，中国任命富有南中国海经验的海军司令董军为新任中国国防部长，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白宫记者王耀毅专访的时候表示，必须要小心谨慎，不要用一个人过去的职务来对他未来会如何执行新职务下定论。他强调美国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发生冲突，但是美国会确保自己盟友以及伙伴在该个地区的国家利益。
You know, we should be careful before drawing conclusions over somebody's nomination to a job.
科比表示，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不要根据一个人过去担任过的职务来对他的工作提名以及他会如何执行职务作结论。我们必须要好像评判世界各地的任何领导人一样，透过他们的行动来批判这个人，而不单只是透过他的履历。在评论中国近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的时候，柯比是这样
说。 We don't seek a conflict with the PRC. We don't want to see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科比表示，我们不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冲突，我们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发生冲突，我们确实是希望确保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的国家利益，在南中国海以及印太和其他地区受到尊重，这个就是我们在该处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的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认为美中之间恢复军事沟通如此重要，这个已经是恢复了，这个是好事。我相信奥斯汀部长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和中国的新任国防部长交谈。
It's our hope.That relationship, while we don't expect to agree on everything,
我哋希望呢种嘅关系，虽然我哋唔期望喺所有嘅问题上边达成一致，但系至少可以喺防止我哋两国之间误判以及误解方面提供另一层嘅缓冲。中国喺南中国喺问题上边提出咗一啲毫无根据嘅海上主张，我哋希望能够维持该个区域盟友以及伙伴嘅能力，能够管理自己国家嘅安全，并且保护国际商业嘅自由流动。 在台湾即将举行大选的时候，白宫官员敦促台湾以外的各方不要干预台湾举行自由、公平和民主选举的能力。台湾军方接连两日侦测到中国探空气球飞过台湾海峡中线，其中有多枚飞到台湾的上空。在台湾下个星期就要举行总统大选的时候，中国的作为被认为是试图干预选举的一部分作为。在1月4号星期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官员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对中国探空气球飞越台湾白宫有何反应，以及是是否担忧此举可能对选举造成干预的问题的时候，他无法证实关于气球飞越台湾一事，列列要去问台湾或者北京的官员。不过他可以讲的就是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以及民主制度，希望台湾外部的各方不要干预台湾的选举。科比表示，我哋係明顯支持台灣嘅民主以及民主體制，我哋要見到當地係有自由、公平、公開以及透明嘅選舉。我哋當然清楚外部行為係可能干試圖干預，我哋亦都持續敦促所有嘅台灣外部所有人唔好干預佢哋舉行嘅一個自由、公平同民主選舉嘅能力。台灣國防部在星期四表示，在當地的時間前一日下午偵測到三枚的中國空飄氣球越過台灣海峽中線，航跡圖顯示其中一枚是飛到台灣的上空。而在前一日，台灣軍方亦都偵測到四枚中國空飄氣球越過海峽中線，其中有三枚是橫越台灣上空，並且經過幾個重要軍事基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晚间前往中东，为促进向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进行紧张的外交努力。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对以色列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减少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这个是布林肯自10月7号以来第四次访问中东。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的战争已经接近三个月，哈马斯已经被美国、英国、欧盟及其他方面认定为是恐怖组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星期四的简报会上宣布，国务卿将会访问土耳其、希腊、约旦、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以及埃及，會晤佢哋外國對口官員以及其他嘅人士。
He will focus on, as he has consistently since October 7th, preventing the
conflict.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表示，佢國務卿將會係一如既往，自十月七號以嚟，致力於防止衝突擴大。佢將會討論各方可以採取嘅具體步驟，包括如何利用佢對該個地區其他國家嘅影響力嚟避免局勢嘅升級。呢場嘅衝突蔓延到加沙以外嘅地區，唔符合任何人嘅利益，唔符合以色列嘅利益，唔符合該個地區嘅利益，亦都唔符合世界嘅利益。胡塞武装似乎忽视了美国就他一再袭击红海船只而发出的警告，星期四动用了一艘海上无人艇驶近商船，以及是美国战舰不到两英里然后爆炸。美国海军官员表示，这一艘的无人驾驶水面载具是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在爆炸前在繁荣的航道行驶了大约50英里。他说不清楚胡塞武装的攻击目标是什么，他们仍然是说爆炸未有造成任何破坏或者是伤亡。负责美国海军中东行动的海军中将库珀对记者表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正在减少。库珀补充说，该个地区的航道非常密集，这些胡塞武装的袭击肯定会破坏稳定，违反国际法，而且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这样，显然必须要立即停止。自11月以来，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对经过红海的船只是发动了25次的袭击，声称这些船只和以色列有联系，并且表示这些袭击是为了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白宫在星期四表示，北韩最近向俄罗斯运送了弹道导弹以及发射器，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This is a significant and concerning escalation.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这个是一个重大而且令人担忧的升级。他还只是指出，美国将会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个问题。科比援引最新解密的情报表示，俄罗斯军队在12月30号发射了至少一枚北韩提供的导弹，这些导弹落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的一片空地上面。 他说作为星期二大规模空袭的一部分，俄罗斯随后向乌克兰发射了多枚的弹道导弹，这个是战争中最大的袭击之一。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五表示，北韩军方在当日上午在南韩西北岛屿附近发射了特逾200枚的海岸炮弹，这个是违反了两韩919军事协议。南韩军方批评这个是威胁朝鲜半岛和平并且加剧紧张局势的挑衅行为。南韩军方当日下午即是在同地点实施海上射击训练予以反制。根据南韩国防部的官员在紧急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信息，中国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几时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直是公众热议的话题。美国富国银行的经济学家星期三发表的文章展示了他们最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结论，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规模上终于将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但是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时间将会更长，可能会推迟到2042年左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多宗涉及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派初选案，预料会在2024年内系审结。有分析相信，这些案件的裁决加上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将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地位。如果黎智英等涉案人好似外界预料咁系遭到重判，势必触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弹，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对香港嘅制裁。下边系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2020年年中，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出现多宗备受国际关注嘅国安法案件，其中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佢创办嘅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案件已经在去年12月18日开审。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涉案的一传媒前高层等人早前认罪，部分人会以从犯证人身份作供。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当中，黎智英案无疑最为瞩目，尤其是苹果日报曾经是香港媒体的灯塔。
就是他要办一个苹果日报英文版，那要跟
桑普
说
黎智英要办苹果日报的英文版，要同很多外国政要在国安法生效前后一段时间有所接触，这些在以前是不构成罪行的，现在用国安法来治理他们是前所未有，而且面对的刑罚非常高，黎智英就连选择律师的基本权利也都被限制。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就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他是不用国安法来告嘛，他是用那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来去告。
桑普说港府不是用国安法，而是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去告他们。外国很少关心到立场新闻案，但是立场新闻案引起更大的涟漪，因为它是港英时代的殖民地旧法去判定，即是以旧法新解的方式去处理。同样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的还有俗称47人案的泛民初选案，案中47名被告被控违反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指他们参与或者组织立法会初选，滥用当选议员后的职权，瘫痪社会运作。控辩双方在2023年12月已经完成结案陈词，当时法官说预料3到4个月后，即是今年之内会有裁决。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说，民主派初选案对于美国政界人士，尤其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具有象征意义。
你去搞个冇法定效力的初选，竟然是可以即搞的人以及参加的人，参加这个初选的人全部现在在牢狱里面。 咁所以對於從政嘅嗰個議員係真係方天下之大謬到不得了。西方嘅國家嚟講，就係太平常啦，即係初選我講緊，而初選都可以係一個罪名，對於佢哋嚟講，亦都實在係太過震撼咯。
立場新聞案原定喺2023年11月宣判。据港媒报道，法官决定等候另外一宗嘅煽动上诉案有裁决之后，系先至会作出裁决。咁预料黎智英案系会几时系作出裁决呢？
黎智英案预料审讯80日，即系话如无意外，今年会完成审讯，届时可望有裁决。2023年11月，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香港制裁法草案，要求白宫将被指侵害人权的40多个香港官员和司法人员等纳入制裁名单。草案有待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之后，由华府作最终的决定。时评人桑普认为，三宗大案的涉案人若果一如外界所预料被重判的话，必将影响华府的决定。
如果这三个案件予以重判的话，会刺激起各国政府。
桑普话，如果三宗案的涉案人被重判的话，会刺激各国政府的议员和行政部门考虑就香港和中国大陆人权恶化，第一，推出更多报告书，第二，可能透过立法予以制裁，第三，可能是不再承认香港最优惠国的待遇，而欧洲国家亦都可能不再承认香港的自治地位。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菲律宾最近表示有意在仁爱礁，亦都称为仁爱暗沙，建灯塔。中国随即表示此举是严重侵犯主权，将会坚决应对。专家认为菲中在南中国海可能发生新的冲突引爆点。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因为近期在南中国海的仁爱礁附近的船只碰撞等争端，双方紧张上升。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表示，南中国海的种种争议关键仍然在于仲裁的执行问题，以及中国推动自身海洋法的解释与实践所造成的对立。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上有争议的国家亦都不会退让，只是冲突扩大，都对双方不利。他对美国之音是这么说的：
中国既有的挑战也将持续存在，受到中国挑战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也将持续地应对中国的挑战。
他说来自中国既有的挑战将会持续存在，受中国挑战影响的东南亚国家也将会持续应对中国，避免冲突升级将会是2024年的主旋律。而台湾高雄大学政治法律系主任杨君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从地缘关系来观察，日本以南、台湾、菲律宾以东、关岛以西的菲律宾海啱啱好就是位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以宫古海峡连接东海、巴士海峡连接南中国海，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杨君慈说，这个海域是中国扩张势力范围的重中之重。他说，
除了可以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达成中方想要反介入的目的之外，中方想要进入菲律宾海。
他说除了可以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达成中方想要反介入的目的之外，中方想要进入菲律宾海，企图牵制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部署和行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杨君慈继续说，除了同美国强化关系，菲律宾现阶段也同步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开始协商日菲之间的互惠准入协议、澳菲签订访问部队协议以及其他后续的合作。他继续说，
日本首次都启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所谓的 OSA。
他说日本首次启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 OSA 提供海岸监视雷达给菲律宾。菲律宾与澳大利亚已经同意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每年定期举行双边国防部长级会议。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说，目前其他国家对于该海域的援助主要以在南中国海的共同巡航为主，可以对中国产生威慑效果。然而巡航路径是否围绕争议海域将为观察的重点，而且不排除有新的冲突出现。
这个行动也显示出菲律宾已经将台海冲突危机。
他说如果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争议的区域进行油田勘探，可能就会是新的引爆点了。而杨坤池也认为菲律宾最近强化与美日澳等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不单是为了维护他在南中国海的国家权益，更加隐含了对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忧。他说
但是如果菲律宾在南海争议的区域进行油气的勘探，就可能会，
他说这个行动也显示了菲律宾已经将台海冲突风险视为重大的疑虑，如果中国武力攻台将会成为区域的冲突爆发点，并无可避免地影响到菲律宾。孙国祥认为中国对于菲律宾和其他国家强化安全合作自然不满，特别是对于美菲或者菲日的军事合作将会持续以海上施压的方式作出回应，而美日亦都会观察情形有所控制。他说
这个行动也显示出菲律宾已经将台海冲突危机视为重大的疑虑。
他说美日亦都会思考是否被动拖入中非之间的争端当中，因此预期集体冲突仍然不至于发生。有关这一篇由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详细的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 voacantonese.com。
北京德威国际学校的前助理校长白吉斯在同美国之音系谈到英国思考在中国处境的变化的时候，心情沉重地说，在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国际教育工作者是开始讨论知识论、历史和化学等长期开设的课程能否以现有的形式继续下去，或者说能否以任何有利于真正的国际教育的方式是继续下去。这个令到教师是非常正式地是感到国际学校在中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李伯安在伦敦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在2024年元旦正式生效。尽管过去几年来中共在教育系统极力排除西方因素的努力变本加厉，但是以法律的形式去限制学校教育的内容，这个还是第一次。观察人士指出，随着中国学校教育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爱国教育法的实施，优秀的外籍教师成群结队离开中国的趋势恐怕会加快步伐。同时家境殷实的中国家长亦都将目光转向海外，让自己的小孩子远赴他国以便接受无政治洗脑的寄宿教育。北京德威国际学校前助理校长基兰·巴吉斯是在2021年离开中国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时离开的原因并不单止是疫情和财务，而是感觉到不受欢迎。除了疫情之外，税收的变化和课程的缩减亦都令人感到外国人在北京不再好像以前这样那么受欢迎了。
来自中国广东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移居英国化名陈婷的女士分析说，身边有经济基础和国外关系的家庭现在普遍都会将孩子直接送出国外读书，因为大家都担心这个外国教育法会令到中国的义务教育更向北韩靠拢。他说在英国我好惊讶，幼儿园很多课程对外国移民的家庭都是免费，这里政府真是在乎孩子的教育，而在中国好像我类似有一些经济能力和国外关系的家庭都已经不会选择留在国内，一些家长可能会让孩子留在国内读私立学校或者中外合作的本科，但是很多都是缓兵之举。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人对外国教育课程这些洗脑的方式已经麻木，有一些家长并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影响。
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主任杨合庆称，该爱国教育法不单是为了推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而且是为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奠定坚实的基础。该文章强调教育系统需要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做好全面融入的课程。中国教育监管环境复杂，除了民办教育之外，对中外合作办学亦都有相应的监管要求，因此英国思考需要考虑的是不是属于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的适用范围。在上海教授国际课程的朱杰森表示， 佢哋學校而家唔單止每日都需要舉行升旗儀式，仲要進行愛國教育。但係佢認為呢一個愛國教育法喺通過之後嘅具體實施，喺佢哋學校並冇咁嚴格。
北京市场情报咨询公司文创教育总经理费舍尔分析说，新法只是影响到那些招收中国公民的英国学校。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明确地说是中国为外国护照持有者提供服务的英国学校，例如德威英国学校，并不要求开设爱国主义的课程。对于与英国学校品牌合作的中国民办私立学校，他们就必须遵从与中国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相同的法律准则。以主校区位于伦敦的英国著名私校哈罗公学为例，他在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其后在中国11个城市开分校。该校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的名字是哈罗国际学校括弧北京。
在2021年3月，中国教育部发表了全新课程评估要求，规定只要学校里面有中国学生，就需要安排全国统一必修课程。2021年9月1号新的民办教育法生效，禁止接收中国公民的民办学校在名称中使用海外教育机构的名称。
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台湾总统大选将至，随着两岸情势紧张，部分台湾影视娱乐业人士都感受到敏感的政治味，甚至是陷入政治表态的两难。在台湾的艺人多半是呼吁让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他是拒绝表态支持特定候选人。他尤其对部分台籍艺人是屡遭中国强迫表态支持一个中国是感到无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台湾大选进入最后冲刺之际，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1月2号晚间特登赶赴台北市演艺工会的年终聚餐，寻求演艺圈人士的支持。他是三大阵营人马中唯一出席的副手候选人。而继台湾乐团五月天传出被中国要求表态支持两岸一家亲之后，赵少康在1月1号的电视辩论会亦都提及，他自己亦都曾经代表中港去邀请美国女歌手泰勒斯来台演唱，对方以地缘政治风险为由婉拒，凸显两岸交互、台海局势紧张对艺人带来的影响。台湾知名演员郭毓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赵少康的讲法完全呼应了北京当局的和战抉择论。中国多次定调台湾选举是战争与和平的抉择，亦就是影射如果台湾人投给民进党、投给赖清德和萧美琴，就是选择战争，被民进党视为是介入台湾大选的伎俩。他批评中国硬是要逼台湾的艺人表态，最终适得其反，引来艺人的反感。他都相信一般台湾观众可以谅解艺人的难处的。他是这样说的，
从我自己这么的台派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会觉得你们越这样，我们当然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他说，从我自己这样的台派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会觉得你们中国越是这样，我们台湾当然就会距离你越来越远，因为台湾有自己的主权、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国防，本来就互不隶属。而台湾电视金钟奖影帝李天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表不表态就看个人，任何人都不应该要求他人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他说，艺人表态是一种自由，不表态亦都是另一种自由，公理自在人心，人心都应该是自由的。李天柱是这样讲的，
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传统文化是非常优秀的。
他说，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传统文化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是可以令到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国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是什么时候被放弃当成垃圾掉了呢？这些人我只能够说不知好歹。这个明明是一个丰富的遗产，但你民进党却将它当成一个包袱。台湾资深电影导演、制片兼编剧李幼宁就无奈地表示，中国频繁要求台湾艺人政治表态，确实会构成两岸影剧交流的阻碍。李幼宁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两岸之间的交往将来还会再热络起来。华语电影
李幼宁说， 两岸之间的影视产业交往将来仲会再热络起来的。华语电影市场最大一块就是在中国大陆，我们不可能放弃那个市场。大陆也都知道台湾年轻人的创意，还有年轻的台湾新晋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台湾资深演员林在培都呼吁政治不应该介入的文化，但他感叹到现况是不单止两岸演艺圈遭到政治势力严重的干扰，两岸之间其他领域都受到政治影响。林在培是军人子弟出身，亦都是标准的外省第二代。他在2020年上映的台湾政治剧《国际桥牌社》当中饰演行政院长楚长青一角，而这个角色原型即为台湾前行政院长、国民党军系大佬柯柏川。林在培话：我觉得两岸关系而家反而比柯柏川嗰个时候更加严峻一啲噶。嗰个时代虽然感觉上两岸交流唔系咁畅通，但系私底下仲系有顾虑到对方嘅感受。杨安发自台北嘅报道。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